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分享主的信息，也多谢李纯真姊妹的邀请，没有她记得还要邀请我，大概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呢，三个月就过去了啊，又到了我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主日啊。那过去三个月呢，发生了很多事，那最靠近我们呢，就是总统大选啊。那今天是总统大选之后的第一个主日啊，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大选那天有没有去投票啊，有没有看那个开票的转播啊。那我和师母的那一天是一直等到三点半，肯定啊，当选了以后才去睡觉。那看那个选举的结果呢，我是有点出人意外，我想大概全美国很多人都觉得出乎大家的意外，特别是媒体都不知道怎么搞的。因为一直礼拜一呢，这些媒体还说 Hillary 90%会当选啊，所以开票的时候呢，许多人都说这是一个神迹啊，特别是基督徒会觉得神不允许美国走向一个无神论的方向啊。那至于 Donald Trump 的为人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商人啊，而且是一个很有钱的商人，他有商人的劣根性啊。然而在他竞选的过程中呢，他的改变呢也是有目共睹的啊。那他开始的时候非常自大，信口开河，任意评论，得罪了太多的人，连共和党人呢都不能不和他保持距离。然而后来呢，他当众向从前得罪的人道歉，又承认自己太骄傲啊，并且接受福音派牧师的帮助悔改认罪啊。那这些改变呢，都是后来教会全力支持他的缘故。所以在开票日呢，我和师母两个看着那个南方的各州啊，通常称为 Bible Belt， 除了 Virginia 以外呢，通通支持 Trump 啊。那至于未来如何呢？很多人很害怕啊。那我们要祷告，求神使用 Donald Trump 保守美国。那刚才我说三个月没有和弟兄姊妹见面，发生很多事啊。那一个月以前呢，我母亲过世了啊。那我是在礼拜二，就是选举那天呢，才由加州飞回玛丽兰啊。那就是因为两个礼拜之前呢，我在加州给我母亲办追思礼拜和安葬礼啊。对我来说呢，当然母亲过世比美国总统大选还重要啊。我母亲来美国以后呢，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住在波士顿啊。那靠近我弟弟和妹妹啊，但是他非常想要搬到加州去，因为他喜欢加州的太阳啊。那波士顿呢，是冬天呢有差不多6个月是不能够出外的啊。那又因为他经常要回台湾啊，加州呢距台湾比较近，所以他常常向汤师母啊，这个告诉他这个我妈妈的心愿啊，因为这个汤师母是他的长媳，我是长子嘛。后来呢，汤师母就去加州洛杉矶附近有个城叫做 Arcadia， 在那里帮他找房子啊。因为我的表妹，我母亲的侄女啊，他们都是邓家的人啊。那我的表妹住在 Arcadia 啊。那当时我母亲呢有几个找房子的条件，第一个就是要坐北朝南啊，第二呢有个小院子，但是不需要割草，第三呢走路可以到华人的超市，然后走路呢可以到华人的诊所，走路呢可以到华人的银行啊。就是很奇妙，这么多条件呢，神都听了我们的祷告，为他预备了一个房子啊。我们的房子可以直接看到那个大中华超市啊。他还为他预备了一个走路可到的教会，这是他从来没想过的，也是我们不知道，原来附近呢就有一个磐石华人教会啊。那于是呢，磐石教会就成了我父母亲最后这10多年属灵的家啊。那我母亲在脑溢血，就是2008年的时候住院啊。那在住院以前，她一直是参加教会的聚会的啊，但是2008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走路的能力了啊，就不能走路啊。中间呢，她曾经短暂的时间清醒过来，还能跟我们沟通，但是后来呢，全身瘫痪，也不会讲话啊。那一直到一个月以前，他终于息了世上的劳苦，安息主怀啊。 经过这一次我母亲的离世呢，我有很多感触。首先呢，我想到我母亲一生呢，她完成了很多她的梦想啊。她和我父亲呢，曾经试过很多方法啊，例如他们开养鸡场，我们曾经一度呢养了1500只鸡啊。那他开葡萄园，我们当时呢有一个蛮大的一块地啊，种葡萄啊，不太成功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虽然大，可是还是不够大。那个我跟我弟弟两个进去把葡萄就都吃了。最后呢，他经营这个有梅公益社，终于是成功了。那有梅公益社主要产品就是毛绒填充玩具啊。那当年是台湾第一家毛绒填充玩具的公司啊。那生意最好的时候呢，我母亲请了几百个人一起赶工啊，来不及供应那个经销商的销量啊，他不但做生意做得很成功的，并且后来常常参加旅游团啊。他那一代的女性没有几个人环球旅行过啊，而他呢是全世界到处跑啊。我就想到每一个人呢，在你一生中都有一些梦想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梦想啊，你有什么期望啊，特别是对神的善功啊，就是有什么期望啊？这些期望呢，是神把它放在你心里的啊。所以我第一点要和大家思想的就是，你的梦想呢是神赐给你的啊。我们要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已经把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知道你到底向我们说什么，让我们可以也实践，让我们生命中间能够表现出我们确实是有希望、有梦想、有成果的，属于你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经文说呢，我们心里面对善功的期望啊，是神放在你心里的啊。就在你有这个善功的梦想的那一刻，神已经决定要按照他的心意在你身上完成他的旨意啊，他已经定了一个完成的日子。所以这段圣经说，神必定完成他的目标啊。如果神没有起意，你心里就不会有那种善功的梦想啊，期望啊。你心里那种对善功的梦想和期望，是神赐给你的啊。那所用的电脑，所有的这个 computer 都有时间忽然间会出现问题啊。那么因为神赐给你一个计划呢，不管时间过了多久，不管看起来有多不可能，或者你心里面对神说，或者对自己说，太迟了，已经误掉了太多的机会了啊，梦想不能实现了。可是神说呢，你的梦想必定可以实现啊，只要你坚持相信下去，不要自己暗示自己说放弃吧，不可能了。那么你的梦想实现呢，只是时间的问题啊。或许你的心里那个火热已经冷却下来了啊！你曾经一度相信自己可以成就大事，你曾经相信你可以为神的缘故创业成功，你曾经相信你的病可以痊愈，你可以继续侍奉神，你会曾经相信你可以找到一个心爱的终身伴侣，可以成为一个甜美的家庭，然后呢可以荣耀神啊！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呢，你的梦没有完成，你试过却不成功啊，或许是你的健康报告不太好啊，或许是你的婚姻出现了红灯，或许是你找工作的时候始终没有什么结果啊，一个一个的坏消息呢接踵而来啊，你总是对自己说没希望了，放弃吧，不会好转了，我不可能结婚了，我找不到知心的伴侣了， 啊，或者有些人感觉自己的家庭生活很痛苦，就放弃了，说我就接纳我的家庭是个不正常的家庭吧。啊，无论你心里面怎么绝望啊，怎么样想放弃，你要改变你的思想，你要更新你的思考模式啊，因为神早就把他的这个心意放在你的梦想里面，当神放进去的时候，已经定下了完成的日子啊。现在没有实现呢，不是说将来就永远不会实现，因为神早就安排了跟你配合的人事地啊，这些事都安排在你的未来了啊，所以你必须把心里的绝望、心中放弃的这个念头、过去失败的经验啊，都丢到脑后去。无论你的这些梦想是多少时间以前开始的啊，或者是一年以前，或许是十年以前，甚至20年、30年以前，不管多久，神答应你的事绝对不会改变，神的计划呢绝对不会放弃，神既然起了意，他就一定会完成啊！这就是这一节圣经所应许我们的。然而呢，魔鬼是让你绝望的啊！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名叫西面啊，有一天呢，圣灵对他说，在你有生之年，你一定会看到所命定的救世主弥赛亚啊！如果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啊，当年犹太人盼望救世主已经几百年、上千年了啊！我们中国话讲“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圣经里也说：“若是强壮，可到70岁啊。”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西面啊，他已经没有多少年日在世上了啊，他怎么能够继续指望在他有生之年可以看到救世主呢？啊，西面没有把圣灵对他说的话告诉别人啊，就像很多神放在你心里的这个善功的这个梦想呢，你不能够告诉别人啊。有的时候，当你把你的梦想告诉你的亲人的时候、你的朋友的时候，他们不喜欢听啊。甚至有的时候还想尽方法反对啊，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跟你配合啊，所以很多我们的梦想只能放在自己的心里啊，谁都不能说，只有神知道。圣经里称呼这种现象是圣灵在你心中的叹息。西门从年轻时代一直盼望救世主来临啊，他等了多久呢？我们不知道，圣经没说。或许5年、10年、15年、20年，他到后来一定会心里想，不会吧，是不是我把圣灵的意思体会错了啊？不会发生了，我太老了，放弃吧啊！这是仇敌魔鬼一向惯用的谎话啊，他没有什么新的方法，魔鬼一直就是一再的用这几句话告诉你，你真的有以为有希望吗？你真的以为可以改变吗？啊，不要骗自己了，没有希望的。你是什么人呢？啊，凭你也能完成这种伟大的计划吗？啊，你知道西门听到天使告诉他一定会看到救世主之后，那么多年都没有看见，他一定也开始经历了失望。他怎么处理失望呢？他一定是用信心支持自己。他一再的告诉自己，神所开始的工作一定不会停止啊！神是信实的，神说的话一定算数啊！他等了不知道多少个十年，最后真的看到玛利亚抱着耶稣出现在圣殿里。今天呢，神对西面说的话，对你也还有用，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太老没用了啊！你还没有那么快就要死，因为神的应许没有在你身上实现。所以我说，对抗绝望的武器就是相信神，因为神就是希望的源头。神开始的工作他一定会完成，任何人都不能拦阻神的心意成就，环境不能拦阻，亲属不能拦阻，疾病不能拦阻神的心意，连死亡都不能拦阻神的心意成就。你只要预备好自己去迎接神按他的旨意所定的意思，神不会让你像国父遗嘱里讲的壮志未酬身先死啊！你既然从 神领受了他给你的秘密使命，神一定为你成全。或者环境看起来完全不可能，但在这种时刻呢，你要记得神是全能的主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你正在他的掌握之中，他绝不会松开手让你失落。神创造你不是要你平平庸庸过一生，然而神告诉你，你对神善功的梦想是我放在你心里的，那是神的声音，那是神对你的梦想。你或许一点也看不出来你的梦想怎么样才能够成就，你或许等了太长的时间也没有等到，但是只要你存着信心仰望神，神一定会按着他的日子完成他在你心中这个善功的梦想，他一定会完成他开始的工作。曾经有一个106岁的老人，他是个黑人，有一个牧师在教会门口给他握手，看见他脸上没有皱纹就说，神对你真不错，你脸上怎么一点皱纹也没有啊？那个老人说，因为黑人不容易起皱纹。牧师又问他说，你打算活到几岁啊？老人家说，我一共有6个儿子，其中有一个走迷了路，没有到神的面前来，我读圣经发现圣经里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相信神会让我活着看到我那个迷途的最后一个儿子被神带回来侍奉神，我有生之年一定会见到他回头，我全家都要侍奉神，在我迷途的儿子回到神的面前之前我不能死。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神在我身上的应许没有成就之前呢，我们不能死，所以你必须坚持神放在你心中的善功的梦想，日子或许，生活或许会让你绝望，环境或许要你平平庸庸的过一生，但是你必须在今天接受这个新的态度，就是神所开始的工作他必定完成。可是呢，环境常常会跟你的梦想抵触，你的问题是当一切看起来都不可能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坚定不移的相信下去？在你四周的人都对你说不可能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继续相信下去？让我们复习一下这个大卫的故事。他在13岁那年被高立为国王，但是他一直等到30岁了才真正就任当国王啊。在那没有做王的17年当中啊，当时的国王扫罗非常怕他啊，非常嫉妒他，所以常常率领军队去追捕他啊，想要把他杀掉。大卫啊，不只是什么错事都没有做，他还曾经为国家立功，杀掉了巨人歌利亚啊。故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当时他还是个小男孩teenage 啊，可是他就用弹弓把那个歌利亚一颗石头就打中他啊。那大家应该用英雄的对待遇来对待他，可是他呢却天天像逃犯一样躲在这边躲在那边。17年，我相信他一定常常会问神啊，这真的是你的心意吗？我为什么遇到这么多不幸呢？当时有一个人名叫拿巴，大卫那段时间常常派他的手下去保护拿巴，但是拿巴一点也不觉得感激，什么表示都没有，所以大卫最后呢就派人去收取一点报酬，拿巴就拒绝了，这让大卫非常生气。为什么大卫非常生气呢？因为那时他被高做王已经13年了，他不但没有做王，反而像逃犯一样的到处逃窜啊！大卫心里一定有一个声音说，你哪里是国王呢，你只是一个逃犯，而拿巴刚好就用言语刺到了大卫最软的这个软筋啊！拿巴说，最近的逃犯很多啊，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啊！大卫因此很生气啊。然而在大卫派人去收拾拿巴的时候，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却带着礼物去迎接大卫的，迎接大卫，说 大卫啊，你是以色列人未来的王，为什么你要跟我那个笨老公一般见识呢？啊，这个亚比该的话就提醒了大卫神在他身上的应许。大卫因此没有去追讨拿巴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想，亚比该是对的，神的应许是确实的，神的应许一定成就，虽然有个很漫长的过程，在这个应许没有成就之前呢，很多事情会让我灰心失望。如果我忘记了神的心意，犯了错，这一件错事就会一辈子跟着我啊！那我犯的罪会成为真正拦阻神心意的障碍。所以大卫没有继续去追讨拿巴的罪，忍受屈辱，回到山洞里去，继续等候神啊！神在每一个人身上呢都有应许啊！或许你现在就好像大卫一样啊！你在沙漠里看起来神的应许一点成就的影子都没有，你心里说，我已经等了10年了15年了20年了，一点成就的影子也没有。你需要听一听亚比该的话，或许你疲乏困倦，或许你心里沮丧悲哀，或许别人的言语刺激了你最软弱的软筋，但是无论如何，不要放弃神在你心中放下的这个善功的期望。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所相信的神呢，是一个靠得住的神啊！神说的话，只要他开口了，就一定成就。神在你身上开始的工作，一定会在你有生之年完成啊！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啊，他带着他的几个朋友开汽艇去墨西哥湾钓鱼啊。在出发之前呢，他就问那个岸上租船的人，怎么会从墨西哥湾里回到码头来呢？船家就告诉他说，去的时候呢，看着墨西哥湾里的那个油井一直开过去，回来的时候呢，只要调转头往北走，一定会回到码头来。于是他就出发了，他的几个朋友跟他玩的都很开心啊。他们钓到许多鱼，只是有一件事，在太阳开始下山的时候，墨西哥湾里就起了大雾，他们只能看见前面几尺，油井确实在他们旁边，但是到底要从油井的哪个方向走呢？啊，他们有人说是应该是从油井的左靠往左边走，有人说往油井的右边走。啊，这个基督徒就想起租船的那个船家说，只要看着往北走就可以了。所以呢，他就拿起指南针，发现指南针指的既不是右边，又不是左边，而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他决定按照那个指南针走。那开船15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没有看到岸，他心里开始嘀咕了：到底是不是我走错了？如果没有错，现在应该到啊！你有没有发现呢？在我们的人生中，常常遇到这种事啊！你按照神的意思走，走了5年、10年、15年、20年，为什么还没有到呢？啊！如果神的意思是对的，那么酒应该到了。如果神的意思要你结婚啊，我这种年纪应该会遇到这个梦中情人了。总之，你心里面常常一个一个的声音告诉你和神心意相反的方向，告诉你说太迟了，太晚了，来不及了，你一辈子都错了，什么方向都没有，什么工作都失败。刚才那个钓鱼的故事，开船的基督徒他仍然坚持往北，他的朋友中有人很生气，对他说：你这样固执啊，汽油就要用完了，你会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害死，还不赶快调转头回头啊！于是又是30分钟过去，45分钟过去，一个小时又过去了，他们真的快要没有油了。可是他们却看见前面出现了点点的灯光，于是呢，他们终于平安回到码头。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要坚定的相信神啊！在我们人生经历中啊，有时你会遇到浓雾，看起来人生的目标不能达成了啊，别人也都在指出你的方向错了啊，或者你的年纪大了啊，你失掉了最好的机会啊，你没有认识那些有能力的人，你的关系不够好。然而就是在这种浓雾中，黑暗笼罩的时候，你需要站稳脚跟，坚定相信神，心里说：神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应许，不管别人怎么说， 不管环境怎么改变，不管我的样子看起来怎么不好，我相信神一定靠得住，神一定可靠。我相信神的话才是真理，只有神才坐在宝座上，神才是永，才是可靠的，才是真实的，永，他永不改变。圣经里还有一个人名字叫做拉结啊，雅各爱他，为他做了14年的工，才把他娶到啊。他盼望生一个孩子，但是他盼望着盼望着，就是没有怀孕啊。他的姐姐生了一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起初呢，拉结为他的姐姐高兴啊，并且都在一家里啊，家里多了一个孩子，怎么说都应该高兴。但是姐姐生了一个又一个，一连生了4个，拉结还是没有生。基督徒虽然应该在别人有成果的时候欢乐，和别人一起高兴，但是基督徒更应该期望自己的梦想实现，而神一定会让基督徒的梦想实现。神要在你身上有实在的作为，他要在你身上他要你为神在你身上的大作为而欢喜快乐，而不只是为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高兴。拉结尽他所能的一切祷告，耐心的等待，他什么都做了，但是那么多年的期待，那么多年的挫折，只是看着自己的姐姐一个孩子又一个孩子出生，他自己总是不能怀孕，所以他心里说，认命吧，我就是不能怀孕，不会有孩子了。然而神有一个让我们最开心的特征，那就是即使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梦想，神永远不会放弃他的心意。创世纪第30章22节说，神顾念拉结，应许了他，使他能生育。经文没有说拉结顾念神啊，那在英文译本里面说神纪念拉结啊，那这表示神多么盼望我们能够完成他的应许，神就成就了拉结的愿望啊，给他一个孩子。所以你看神多么爱拉结，神多么慈祥，多么怜悯人啊，多么体贴人。虽然我们在各样的考验下，环境的打击之下，已经灰心失望了，不再对神的应许有信心了，神还是按照他的应许纪念成就。因为神纪念你，神一点也没有忘记他答应你的诺言啊。你或许像拉结一样，你的人生一点也不像起初的期望，你祷告了，你愿意相信了啊，你努力奋斗了，但是无论你多辛苦多努力，你的情况还是没有好转啊，所以你的心情呢就越来越低沉，你觉得你的人生呢大概就要一直生活在阴影之中了。或许你会觉得啊，我大概永远不会找到理想的配偶了，认命了啊，觉得永远不会有幸福家庭了，觉得永远不可能创业成功了，觉得永远不会找到一个合适我的工作了。但是神不但纪念你，神纪念他对你的应许，他说过的话，他放在你心中的目标，他交给你的梦想，他没有忘记。他知道他要你完成的目标是什么啊？你或许已经灰心到一个地步，说别提了，那是我年轻时代的妄想啊，我早都忘记了，早就放弃了啊。然而好在未来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啊，神才掌握了未来啊！你的失望不能改变神的可靠。然而神说呢，我在你身上开始的工作我必定完成啊！你放弃的梦想神绝对不会放弃啊！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在很多年以前跟随他教会的牧师一起去罗德西亚宣教，在那里呢，他跟着牧师住在帐篷里，坐在热死人的那个飞机的泥土跑道边，等着飞机来降落来接他们回去。在那个时候他就忽然间想起他的未来，就在那一刻祷告向神许愿，说等我长大成人了，我要学医啊，然后回到非洲的罗德西亚，为当地的黑人提供医疗服务啊。这个小男孩真的成了外医生，他在 Little Rock Arkansas 成了一个当地医院的外科主任啊。他心里没有忘记医疗要去医疗保 布道的愿望，但是他已经功成名就了。医院的病人呢，天天都排得满满的，等着他动手术啊，责任太重，他根本走不开啊。想不到带他去罗德西亚短宣的那个牧师过世了啊，他去参加牧师的追思礼拜，在回家的路上，神忽然感动他，要他辞掉外科主任的工作，去牧养教会啊，当一个牧师。他被自己的这个念头呢吓了一跳，这怎么可能呢？啊，花了那么多年装备自己做医生，神怎么会忽然感动他要做牧师呢？啊，然后他在那位过世的牧师的教会里面侍奉主已经几十年了啊，从来没有想过要辞掉外科主任的工作啊。但是人忘记的愿望呢，神没有忘记。有一天呢，这个外科主任的教会就组织了一个短宣，邀请这个外科主任参加啊，他们要去非洲罗德西亚做医疗宣教。这个外科主任心里觉得，教会已经很多年没有去罗德西亚了，这次回去应该是去观察一下啊，看看将来有什么新的需要，我们可以发展长期的短宣计划。想不到他抵达的那一天呢，当地的医院呢早就从先前的通信里面知道有一位一流的外科手术医生啊，那就让他整个星期呢，整个星期啊都停在手术房里，把他排得满满的，很多的病人等着他动手术。到了宣教的最后一天，他回到旅馆，等待第二天的飞机飞回美国。在半夜里，他走到旅馆的外面，看着满天的星星，他就想起30多年以前，他也曾经在这片星空之下向神许愿，说要回到罗德西亚做医生医疗宣教。而过去一个礼拜，他就是完成了12岁那年所许的愿啊，所以神开始的工作，他必定成完成啊。所以人会忘记，神永远不会忘记。你或许都忘记了，你或许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思想，或许你觉得一点也看不出怎么会成就啊，或许你会觉得自己年纪已经很大啊，或者你会觉得你已经错失了最好的机会啊。然而神早就为你安排了一切，在神那里，神的计划早就一步一步的在推动啊，在实现，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神知道怎么样把混乱无章的乱麻整出一个头绪来，神知道怎样把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人联络在一起。而关键在于，如果你的梦想只完成一半，神绝对不满意，因为他的计划是要你把整个梦想完完整整的实现出来。说或许你只打算意思意思就好了，或许你觉得敷衍一下就算过了，但是神命定的使命非要完完整整的做成功，他就不会停下来。现在这位外科医生呢，每年有5个月去非洲，在那里啊，为他12岁的梦想贡献他的心力。而更想不到的是，他在正在12岁那年的那片土地上，那里原来叫罗德西亚，现在真的是沧海变成桑田了，从前认识的人物都不在了啊，连罗德西亚都不存在了，国家改名叫南非联邦。但是神的心意没改变，当地有一个45年前还是12岁的小男孩啊，那现在呢成为外科医生，专心的给没有钱看病的病人动手术。或许你在心里想，这个故事或许讲得很感人，但是对我的情况没有什么帮助啊，因为我的情况已经恶化都不能再坏了啊。那就是圣经里面曾经有两个姐妹他们的想法，新约约翰福音第11章提到耶稣认识一个家庭，里面有两姐妹马大和玛利亚啊，他们遇到了不能再坏的状况了，他们的弟弟病重啊，看起来已经快要死了，所以他们派人去找耶稣，要耶稣尽快来帮助他们。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耶稣怎么还没有来啊？这是望眼欲穿，所以他们问他们派去的那个找耶稣的朋友，你告诉耶稣是我们找他吗？朋友说说了。他们又说，你有没有告诉耶稣说拉撒路病得很厉害？然后他说，我已经把细节都说了， 但是耶稣为什么没有马上来呢？怎么搞的呢？他们真的搞不懂为什么耶稣没有马上来。拉撒路最后死了，耶稣也没来，耶稣等了四天以后才来。马大就对耶稣说，如果你早一点来，拉撒路就不会死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到这种感觉，神来得太晚了，一切都太迟了。如果神早一点来呢，事情就有转机了。那就是马大玛利亚的感觉。你们一定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耶稣去坟墓看拉撒路，他对着坟墓呼叫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活了，从里面一蹦一蹦的出来了。你知不知道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呢？马大玛利亚指望的是修补，是医治，但是在耶稣心里呢，他一开始就打算让拉撒路复活。修理医治是不错啊，但是你想想看，从死里复活是不是更好啊？所以每一次当神的应许没有成就的时候，没有按照你的想法，没有照你的时间，没有照你的方法成就的时候，你就灰心失望，你觉得神让你灰心。然而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神为你预备了更大的祝福，是连你做梦都不敢想。所以当你指望升级、加薪、留职、创业没有发生的时候呢，你不要失望，你要相信，因为神为你预备的绝对比你指望的修补要好得多。因为神放在你心里的梦想，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心意成全。只要你按照神，让神按照他的方式，他所成就的结果啊，无论如何一定比你的梦想要好啊。所以我们是有活生生的盼望，是基于复活的大能啊。曾经呢，有一个美国的年轻人啊，他原来预备要在1924年呢参加在美国巴黎举行的奥运会。这个怎么出不来了啊？ PowerPoint 不见了。那他是美国划船的选手啊，当时被报纸评定是最有希望得奖的选手啊。他已经预备自己多年，眼看着就可以拿到金牌了，那是他从小就有的梦想，要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拿金牌啊。然而他却发现呢，如果他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啊，就要搭船离开家2到3个月去法国参加比赛。然而他的妻子预产期呢就正在那几个月中间啊，只要他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无论如何在妻子生孩子的时候他都不可能在妻子身边。那时候呢有没有现在的喷射剂啊？无论你在今天呢，无论你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顶多24小时你就飞回家了啊。当年的客运呢是坐轮船，甚至连今天的邮轮都比不上啊！今天邮轮呢，5到7天就回来了，就横渡大西洋了啊！最后呢，他决定要留在自己的大儿子出生的时候，留在妻子身边啊。他通知教练，告诉他，他不参加今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了啊，他留在家里陪着妻子生产啊。以后很多年呢，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呢，都交给他的儿子啊，而他自己又失掉了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资格，因为没有人愿意花那么多金钱和心血培养一个选手在最后一分钟的决定退出。所以这个父亲呢，就只好带着他的儿子训练他。这个儿子也喜欢这个急流泛舟，很小就有很出色的表现，所以1948年呢，这个儿子有机会参加芬兰赫尔辛基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过了2个礼拜呢，这个父亲接到儿子发的电报，电报上说，亲爱的父亲，多谢你当年在我出生的时候留在我身旁，现在我预备回家了，等着你等了20年的，带着你等了20年的金牌啊。因为这个儿子得到了这个急流泛舟的金牌奖，于是这个父亲终于看到自己梦中的那面金牌。对他来说呢，儿子得奖比他自己得奖更满足。所以对人来说看起来太迟了，其实一点也不迟啊！你说永远没有机会了，因为我已经把最好的机会错过了。然而神有一个法子让你的梦想实现，就是死里复活的大能啊！ 圣经里曾经有一个人名叫所罗巴伯，他是犹大国亡国之后70年的人物。那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圣殿也被火焚烧。所罗巴伯的心愿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因此所罗巴伯呢就带领以色列人起来开始新建圣殿。然而当时四周的居民都不开心啊，所以他们这些居民就拿钱买通谋士向国王上诉啊。他们告诉国王说，国王如果你查一查历史就知道耶路撒冷是背叛之城啊，如果建殿成功了，围墙完成了，犹太人就不会交税了，国王呢就会受亏损。那国王一看呢就回去查一查历史，真的以色列人是非常背叛的一个国家，所以他就下令要他们停工。所罗巴伯虽然为圣殿打了根基，却是不得不停工。这一次停工一等就等了10几年。我可以想象所罗巴伯那时候的心情啊，他要为神大发热心，但四周的居民都反对他。他有一个心愿，要让爱神的人起来建造圣殿，他觉得圣殿必须保持圣洁啊，所以他就不让当地的居民来参加。想不到这种心愿就被当地的居民反对，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他为了坚持圣经真理神的原则，神竟然不出面支持他。他等着等着，动工的命令始终没有来，一等就是10年。然而同样的功课就让我们再一次看出来，神开始的工作绝对会在神的心意中间完成，神从来不会开始一件工作却不完工啊！想不到10年之后，先知哈该起来传讲重建圣殿的信息。先知哈该的信息就是所罗巴伯的愿望，所以他心里很激动。他原来就想要重建圣殿，他心里在想，神真的要我们重建圣殿吗？那么多反对，这次能突破吗？我已经老了，还能被神所用呢吗？所以呢，这撒迦利亚书4:8-9啊，是神坚定所罗巴伯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正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今天神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讲同样的话啊，现在就开始吧，让你的梦想重新复活。神现在把希望重新放在你心里，或许你已经等了10年20年甚至50年，你试过一次两次三次五次，每一次尝试都失败了，每一次失败都让你头破血流，心里滴血。神现在告诉你，现在是动工的时候，你要重新开始把你的梦想实现，你要再次开始你的梦想，要再次开始祷告，要再次开始预备自己迎接成功。或许你曾经贷款买房屋，试了一次两次三次五次都没有成功，你现在要再试。或许你身上有一种瘾啊，或许是烟瘾，或许是酒瘾，或许是赌博瘾，或者是色情，或者是上网，或者是什么其他别的事啊，你多次要从这个瘾里面出来，但是多少次你试着断开这些瘾都失败了，现在你要再一次靠着神的帮助开始你的新工作啊，或者你对自己的家庭有梦想啊，或者你要建立一个按神的心意成立的家庭，但是你每一次提出来都被你的配偶反对啊，没有人支持啊，没有人相信你，没有人鼓励你，你觉得一切都结束了，就这样吧，就屈服在亲人的压力下吧。但是神是在神眼中呢没有完啊，因为最后的权柄不是掌握在人的手里的，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神才能决定什么时候结束。神不会把他的应许放在你心中，除非他早就预备了好应该有的力量去完成他放在你心里的梦想。因为神早就在你的四周为你预备好一切的人事物，他只等时机成熟。因为神在腓立比书第1:6应许我们，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神对我们的应许，一起读。我深信在那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神答应我们，他要完成我们没有完成的工作，他要重新开始他已经开始的工作。神答应我们，他记得我们在心里面那个善功的梦想，他已经为我们安排了帮助我们完工的人手，他已经安排了成功的机会。在神永远没有太迟的事，因为神永远及时。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件严错误严重到神不能赦免的，就算是有什么严重的罪，你只要打开心门，谦卑地向神求说，主耶稣啊，我错了，求你赦免我，任何罪神都可以赦免。神永远在等我们，并且神永远为你预备多一次的机会，你并没有错失太多的机会，因为最好的机会正在神的手中保留给你。所以要重新开始，我们要重新点燃心里的火，重新拾回那个热心，重新把你的爱心预备好。千万要记住，如果事情发展不如你的意思，你要存着最高的盼望，因为神要给你的不是在千疮百孔的破衣服上打补丁，而是要让你有复活的新生命。神为你预备的绝对是最好的更美的，正像撒加利亚对所罗巴伯说的。我们一起读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一起。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会用洪水一样的恩典降临在你身上，神会用你想都想不到的机会像洪水一样冲击在你身上，你会在心里面像洪水一样的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创意，你心里面要得到像洪水一样的力量，你可以胜过一切的困难拦阻啊，打败任何敌人，你可以成为神指望你成为的理想人物。为什么你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呢？因为你选择用信心的眼光看环境，你有神在你心中啊，你与世人有不一样的眼光，而这种从神来的眼光让你的梦想可以实现啊。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呢，是出埃及进迦南的人生啊。当年以色列人面对的困难，今天还是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当年摩西派出十二个探子，他们带回两种眼光，两种选择啊。约书亚和加勒主张可以进去，加勒说我们足能得胜啊。其他十个探子说那地是吞吃居民的地方啊，不能进去，并且那里的人身材高大，看我们像巨人看蚱蜢啊。如果你是群众的一份子，你怎么选择呢？约书亚和加勒呢，就跟着这一群不愿意进迦南的群众40年啊，眼看着自己同辈的众人都死在旷野，他心里怎么想呢？啊，后来摩西死了，约书亚成为领袖，他率领全以色列的下一代进军迦南。那时候呢，迦勒都已经85岁了，但是神就赐给他健康长寿，他就看见自己的梦想成真啊！但愿我们都求神的帮助啊，那给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眼光。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唱《眼光》。让我们先祷告。天父，帮助我们有从你来的眼光，让我们知道复活的大能永远保证我们的成功，是吧？求你让我们心中对你的这个善功的期望梦想可以成真。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